各位再度收听这个节目，有给我写信呢，但是因为我接到信的时间蛮后来的，因为在技术方面的问题，因此没有办法一一给各位回信，非常的抱歉。在这里呢，谢谢你们的鼓励和建议，我以后就在节目当中要更尽心的、更尽力的做好这个节目，能够帮助你们对天主的圣言有更深刻的认识，获得更多的神意。我们上次讲的耶稣所说的守财奴的比喻，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耶稣所讲的三个比喻。这三个比喻呢，第一个就是迷途羔羊的比喻，第二个是一个妇女在寻找钱的比喻，那么第三个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比喻。这三个比喻我们一起讲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大意、它的目的都是一致的。首先我们先来谈一谈，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的比喻呢？我们知道耶稣由于他道理讲得好，非常的精彩，同时耶稣他治病，他治愈他的听众的身体或者是心灵各方面的疾病，也因此吸引了很多的人，而且在这些人当中也包括有税吏还有罪人们。那么有一些法利赛人跟经师们呢，他们因为对耶稣，一方面有的是暗暗的去崇拜他，有的人就看得很不舒服，因为耶稣吸引那么多的人，甚至把他们的门徒也吸过去了，所以他们很吃味，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嫉妒之心，急需要把耶稣消灭掉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出耶稣的弱点加以攻击。那么当他们看到的耶稣跟这些税吏，税吏就是可以讲有一些是贪官污吏了，还有跟罪人在一起，他们就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罪人应当从社会上把他们消除掉的。那么耶稣不但没有这样做，而且反而接纳他们，让他们觉得很不舒服，言之有一点批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。我们先听第一个比喻，叫做迷途羔羊的比喻，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地方所记载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，遗失了其中的一只，而不把这九十九只丢在荒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，一直到找到呢？等找到了之后，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来到家中，请他的友朋及邻人来，给他们说，你们跟我一起同乐吧，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同样对于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，甚至对于那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来得更大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只是一个比喻，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，因此耶稣用这种比喻呢，我想他们是很容易懂。这个比喻当中所说的那一百只羊，指的就是基督徒，牧童呢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。牧童早晨把一百只羊放出去荒野里面，但是呢，等到晚上傍晚要回来的时候，他一发现一点，结果少了一只。照理说，少了一只，特别是在荒野里面，也不会有强盗来偷来抢，所以明天再找不迟。但是这个牧童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个牧童呢，他是一个善牧。就如同在路望福音第十章里面，耶稣讲我是善牧的比喻，他说我是良善的牧童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认识我，他们会听我的声音，听我的指导。善牧呢，当狼来的时候，他会为羊牺牲自己的性命，而佣工却不然，因为佣工的确是靠这些羊而过活的，这些羊只不过是他讨生活求生的一种工具而已，所以当然他会逃掉。所以耶稣他是一个善牧，也因此呢，当这只羊丢掉了以后，耶稣马上把九十九只羊放在羊圈里面，他再跑回了深山荒野里面去寻找，最后呢，终于在峭壁在荆棘当中找到了这只迷失羔羊，把它扛回来。照理说扛回来就扛回来的，他为什么要有一点小题大做呢？请他的邻居一起来同乐呢？主要的是因为他说失去的羔羊已经在回来了，这是值得庆贺的。在这里我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，过去我读这段比喻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发现，我说奇怪呢，按照我们东方人 牧童往往是站在羊群的后面，所以所有的每一只羊都在他的视野当中，在他的掌握当中，怎么可能能够有一只羊会迷失呢？但是1974年我曾经在罗马住了六个礼拜，有一天我跟一个越南的神父，我们到了梵蒂冈博物馆去，在博物馆里面真是非常的大，那一天看不完的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几乎是用跑的，走马看花的走过去。但是虽然时间这么紧迫呢，但是我深深的被有一座像所吸引住了，这是一个雕刻品，那就是奥国送给梵蒂冈的博物馆里面的一座雕像，这座雕像是用纯金雕成的，那就是耶稣圣母像。那时候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羊会逃掉呢？因为在他们那边，他们的牧童是站在羊群的最前头，羊群是跟在他的背后，也因此呢，如果羊逃掉的话，牧童根本不知道的，因为他背后不长眼睛，当然不知道。所以这里呢，提出来跟大家分享，让你们知道，我们有时候读圣经，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他们的文化环境、风俗习惯当中去，我们才可能了解，不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到底这是怎么回事的一个问题。好的，那么我们讲过，就是那个牧童就是耶稣基督，那个迷失的羔羊就是我们的罪人。那么这只迷失的羔羊为什么会迷途呢？如果他听牧童的指挥和引导，如果他合群的话，自然他不会丢失的。我想他之所以丢失呢，就是因为这只羊自以为他好像大了，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，不需要天主了。罪人也是这样的，当我们长大以后，特别有的人生经验，有的学识，有的智慧之后，我们常常说，天主啊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，你根本不要管我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就如同一叶扁舟，我们在茫茫的人海当中，何去何从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需要有人的指引，有灯塔的指引。如果没有灯塔的指引，就如同一条船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容易迷失方向，甚至有覆舟的危险。但是呢，一个罪人离开了天主之后，天主并没有忘记他，天主还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把他找回来，而且回来了之后那么高兴，就如同今天这个比喻末了的时候结论所说的，同样对于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胜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。因为在天主的眼中，诚如耶稣所说的，你们在天大父不会愿意他的任何一个子女丧亡的。就如同身为父母的孩子，如果做错了之后，不会马上把他赶出家门，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去辅导他，去爱护他，去关心他，希望他能够回头。所以这个比喻呢，就在告诉我们，是人主动离开天主，而不是天主离开人。但是呢，我们离开了天主之后，天主并没有忘记我们，最后还是寻找回来，并且那样的高兴。那么我们现在先听一点音乐，我们再会再继续讲下面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是耶稣讲的一个妇女找丢掉的钱的比喻，内容是这样的：或者哪个妇女有十个达玛，若遗失了一个达玛而不点上灯，打扫房屋，细心的寻找，直到找着之后呢，他就请女友及他的邻居来说：“你们跟我同乐吧，因为我失去的那个达玛又找到了。”我告诉你们，对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的欢乐。 我想听众朋友听的这个比喻真是可以讲不言而喻，因为是很清楚的。只不过呢，所谓的达玛，也许听众朋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达玛是一个贝氏，那么达玛呢，可以讲是当日的一个工人的一天的工资。虽然一天的工资呢并不算太多，但是呢，这个妇女还点了灯啊，打扫房屋，辛勤的寻找。这里我想，这个妇女指的就是耶稣。丢掉的钱指的就是一个罪人，不管这个罪人到底他是有多少的成就、多少的地位、多少的财富，甚至他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别人所轻视的人的一个灵魂，但是呢，在天主的眼中都是非常的尊贵的，因为人是天主所创造的儿女，也是天主的肖像，人有灵魂，也是耶稣所要救赎的。所以我想第二个比喻呢，我们也不必讲的太多，现在我们就讲的第三个比喻，那是最出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叫做浪子的比喻。我想诸位听众朋友一定常常听说过浪子回头金不换。那么这个道理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典故呢，就是来自我们下面所要听的耶稣讲的第三个非常感人的比喻。我记得有一年我讲道理，有一位女士来跟我听，他听到这个比喻的叙述之后呢，他突然间掉了眼泪。我说是怎么样啊，会掉眼泪？他说他听了以后触景生情，因为他想到的他自己的弟弟本来就是一个荡子。好的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段感人的比喻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那小的向父亲说，父亲，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。父亲却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。过了不多几天，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，就往远方去了。他在那里荒淫度日，耗费他的资财。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之后呢，那个地方正遇着大荒年，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了。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，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前上去放猪，他更不能吃猪吃的豆荚的果腹，可是没有人给他。于是他反躬自问，我附近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，我在这个地方反要饿死，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并且要给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。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。他离得还远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他，动了怜悯的心，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，热情地亲吻了他。儿子向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。父亲遂吩咐自己的仆人说，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给他脚上穿上鞋，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应吃喝欢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了。他们就欢宴起来。那时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，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，谁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。仆人向他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，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。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随出来劝解他。他回答父亲说，你看，这些年来我服侍你，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，而你却从未给我过一只小山羊，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。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，他一回来，你倒为他宰的那只肥牛犊。父亲给他说，孩子啊，你常同我在一起，帮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所以我们应当欢宴喜乐。这真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。这个爸爸指的就是天主，那个浪子呢，指的就是一个罪人，因为他自己觉得在天主的掌握中好像是不自由，也因此他愿意自由。我讲这就是罪人的一种初步的心理状态。天主之后就如同这个浪子，吃喝玩乐无所不为，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，我们堕落了。但是呢，天主像这个老爸爸并没有忘记这个可爱的孩子，也因此这个老爸爸他天天等候着，他常常哭泣，日子一天过去，老爸爸头发 斑白的，他眼睛哭的几乎已经瞎掉，非常的模糊不清。有一天仆人告诉他，他说你看有一个膝盖往前来，爸爸说不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们下去迎接他。当这个孩子告诉爸爸说，爸爸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不配再称着你的儿子的时候，爸爸亲吻了他，拥抱他。爸爸说过去不要再提，只要你回来就好了。而且爸爸呢，让仆人让他穿上最好的袍子，穿上皮鞋，同时呢给他戴上戒指，而且宰了最肥的牛犊来庆祝，甚至引起了哥哥的不满。那么这样的一种类似相当夸张，甚至于好像对大儿子的一点不公平，实在就在告诉我们，天主是多么愿意一个罪人回头。只要我们愿意回头的话，回头是岸，过去一切父总是会宽恕我们的。在我的二十几年的传教牧灵经验当中，听了很多感人的故事。在这里有一个故事呢，我愿意跟诸位分享。这位先生他因为心理有点变态，而且跟太太的关系非常的不好，最后呢他把太太杀了，而且分尸，最后还是一个教友发现报警。那么这位先生最后呢要被枪毙，但是因为他生前是一个教友，而且可以讲是蛮虔诚的，他对耶稣圣经有一个特别的敬礼，而且耶稣圣经特别许下，凡是热心敬礼他的人，他一定会得到善终。那么在这个关头上呢，有一位他的本堂神父得到特别许可，到监狱里面去看他，劝他要办一个告诫，准备灵魂去面对天主。所以这位受刑人他办了一个告诫，然后神父说我给你送临终的圣体。当时神父告诉他说，你有手铐脚镣不方便，你就站着领圣体好了。但是呢他告诉神父说，他说神父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圣体，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跪下来。当他领完了圣体之后，那个时候他带着满脸的泪痕，他告诉神父说，神父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救了我一命。我想这个真实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，就是一个人我们不管犯了多大的罪，多的罪，多么可恶的罪，只要我们真的能够像耶稣在若望第八章对那个淫妇说不要再犯就好，我们真心的悔改求天主的宽恕，天主还是要完全接纳我们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为我们生活在罪恶中的人，我们总不要自暴自弃。常常有人告诉神父我犯的罪太大，天主不会宽恕我，我想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天主之福，只要我们真心悔改，天父哪有不宽恕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时回头。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收听，祈求天主赐福，并且让你们全家平安喜乐，再会。